个地区最有势力的教育督学是个十足的谄媚分子。他认为最高教育指导原则是让学生、老师、校长成为政治的顺命公民。然而，越是对上面阿谀奉承的，对待底下的人越是凶狠苛刻。这个督学非常肥胖。一天，他来巡视孟德尔任教的学校。孟德尔看了他一眼，就对学生说：“这个人身上的肥油比他脑袋里的知识多。”这句话传到督学大人的耳朵里，于是展开各样的攻击与羞辱。这一切却是推向更大祝福的前奏。阿尔特布尔诺地区的神父很少，孟德尔需要经常巡回讲道。这位神学院里的自由生不善于牧养教会，尤其不善于讲道。拿布院长知道牧会的工作对孟德尔是煎熬，不过适度的煎熬对成长仍然是有益处的，但是煎熬也不能太久。1849年9月，拿布院长替孟德尔申请到维也纳西北方约80公里的兹纳恩担任中学老师。面对全然不同的服侍与工作，孟德尔写道：“我总是带着喜乐跟随上帝的每一个呼召。”兹纳恩位于丘陵地，山坡上种了许多南瓜。兹纳恩中学的学生家长许多是种南瓜的农夫。同年10月，孟德尔前往担任教职，负责3年级的基础数学与4年级的希腊文，每星期授课20小时。孟德尔写道：“当我知道有机会成为兹纳恩中学的老师，是多么的兴奋！这对我是个冒险之旅，我终于可以靠工作赚得生活所需。在每个任教的班级，我尽可能利用机会去认识学生的才能与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，期待每一个学生都能容易了解我上课的内容。”孟德尔是个好老师，总是想与学生有更多的互动，关心他们的功课与心灵。孟德尔又写道：“从我当老师的第一天，每天都在想如何给学生最佳的教学品质，并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，期待自己教学的方式更活泼，教学的内容更清楚。每次教学似乎都在尝试新的教法，我尽力了解教材，一次又一次的研读，不以为苦，总是有股不止息的热情在我心中，期待学生不止学到知识，也能够培养道德，认识信仰。”孟德尔热爱这份工作，每次上课总是将喜乐散布出去。孟德尔深受学生的爱戴，校长史巴雷克也喜欢这一位充满教学热忱的老师。1849年是欧洲激烈变动的一年，法国、德国、奥匈帝国常有学生与工人示威抗议，法国巴黎的动乱逼使法国第二共和国垮台，拿破仑3世波拿巴蒂获得权力成为法国皇帝。孟德尔也注意到政治的改变与校园弥漫的紧张气氛，他写道：“我知道身为神职人员同时又是老师，我的行为、知识与对政治的看法将会有人注意监督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把柄，论断总是集中在对我信仰的批判，每次的批判总有人附和，我越小心以免被毁谤，越会不自觉的压抑苦待己身，使我一度逃避人群，减少前往书店与风景优美的大自然，并回避对罪恶的谴责，最后使我离群所居。我需要严谨的自我管理，而非沦入没有上帝恩典只有律法要求的生活中。”当教育与政治结合的时候，教育高阶就充塞着如孟德尔所称的肥油多于知识的人。沙夫哥德彻督学就是一个例子。当他前来学校访查时，孟德尔对他的批评被视为国家动乱期间不肯与当局合作的人。一旦被贴上这种标签，孟德尔立刻成为学校里的异议分子。有人向当局密告，孟德尔没有正式的教师资格，怎能教书呢？ 督学立刻给学校压力，要求孟德尔离职。史巴雷克校长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能够留住这一位优秀的老师。1850年4月，史巴雷克校长以学校名义替孟德尔申请教师资格考。当时教师资格考由教育部主持，大都由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出题。自然学科考试的科目是物理学与地质学，应试者以6至8个星期在家作答，写成报告呈上。孟德尔应考时，物理科出题老师保加德纳的考题是解释空气的物理与化学特性，以此叙述风形成的原因。地质学考官克勒的考题是说明水成岩与火成岩的主要差异，并解释形成的原因。7月结果揭晓，物理学的科目通过，地质学的科目没有通过。孟德尔的答案现今依然留着，他在地质学的答案当中写道，火成岩与水成岩是尚未完全稳定的矿物，只要创造地球的能量尚存，大气持续的变动，创造的过程就永未停止。孟德尔用创造来回答问题，触动当时地质学家最敏感的神经。克勒教授认为，这个神职人员用宗教观点践踏科学精神，因此给予非常严苛的评语。此考生不止不适于在中学任教，连最基础的小学教育也不适合。克勒教授在地质学上没有什么贡献，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在科学史上留名。后来美国宾州大学植物学教授齐卡尔回顾孟德尔在遗传学的贡献，他说，孟德尔一生经历多次的排挤，却使他把注意力放在乏人注意的角落。如同圣经所记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笔试未过，还有现场笔试的补救机会。当时现场笔试非常困难，应考者需要即席作答，而且要让委员们全数满意才能通过。许多未通过笔试者大都放弃。孟德尔太热爱教学了，他写道，为了成为老师，再多的辛劳也不是重担，再多的付出也不是牺牲。每当我迈向教室，心中就满了喜乐，脚步愈发坚定。教学是我心灵深处的渴慕，这份喜乐的工作，现今却需要通过地位崇高、令人敬畏的考试委员们的评审与要求。孟德尔申请笔试，这是煎熬的延长。有人建议，要通过克勒教授的考试，需要买他写的课本。7月底，孟德尔接到通知，8月1日前往维也纳大学应试。考试地点在物理学系保加德纳教授的办公室。孟德尔搭火车按时前往，进了考场，才发现考试委员临时请假，考试延期举行。因为通知寄发太迟，孟德尔没有接到。孟德尔要离开时，保加德纳教授对孟德尔道歉。孟德尔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抱怨，给保加德纳留下很好的印象。8月12日，孟德尔二次前往。第一场考物理，由保加德纳教授与都卜勒教授主考。都卜勒是普世闻名的物理学教授，也是都卜勒效应的发现者。考试的题目是如何给一根铁棒加上永久性的磁场，并且解释磁在铁棒上作用的机制。应考者需要先写下答案，读给考试委员听，再接受进一步的问答。孟德尔考完，保加德纳教授认为答案并非完全正确，深度也略缺，约是修过基本物理学的程度。不过考生的知识广泛，回答的方式简单扼要，有条理，用字正确清楚，所以考试通过。都卜勒教授从头到尾只有倾听，没有发问，末了写上我认同上述的结论。第二科是自然科学，考试委员有3位， 亨德尔一看到克勒教授就慌了，考试的题目是论哺乳动物的分类系统与对人类的用途，克勒教授所著的动物学里正有这一题的答案。孟德尔一紧张竟然想不出克勒教授的观点，越紧张脑筋越是一片空白，作答时墨水笔一直不顺畅，有时写不出来，有时又严重漏水。孟德尔没有注意到答案纸的一角有个数字，那是答案出现在克勒著作上的页数，这是克勒教授给他课本读者的提示与恩惠。不巧墨水玷污了那个角落，考完后克勒给孟德尔的评论是，不知道最新的哺乳动物分类系统，还在用旧观念答题，这个考试是给考生弥补的机会，考生应该更认真地准备，更清楚地思考。结果应试着既不用功准备，想法也杂乱无章，给他机会完全是浪费时间，笔试不予通过。考试必须两科都通过，一科没过就无法通过。孟德尔难过地回到布尔诺修道院，一个认真努力的人竟被讲成是一个不认真准备、脑筋混乱的人。他不是不会答那个题目，只是没有照着克勒教授著作的内容来答题。1850年，督学又向学校施压，孟德尔被解聘了。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漫长。33年后，孟德尔在布尔诺自然科学会演讲，讲他的豌豆试验。他的结语是，我经常告诉学生，要努力的工作，要快乐的学习，工作中要常存忍耐，正如圣经所记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这是孟德尔的座右铭，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在沮丧的日子，上午他经常爬上修道院的钟塔，眺望着远处的高山，下午他经常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静静地整理藏书，夜里他经常在修道院的小径上来回踱步，让月光将他的影子映在墙上的蔓藤。考试失败之后，他越来越沉默，眼神失去昔日的光彩，脸上的笑容也消退，再次他不知未来将如何。